回书说道，雍正皇帝给他的母亲做60岁的冥寿，宴请了群臣文武百官，还请了戏班子来演戏。葛世昌演得特别卖劲儿，雍正皇帝一高兴赏了他一碟子点心。按理说这已经是很特殊的恩典了，可是葛世昌啊不知足，趁着雍正皇帝高兴啊，他又说了，皇上，小人们虽然在下九流，但是天下人都传言万岁爷的字儿啊赛过王羲之，今儿趁主子高兴，要是能赏小子个福字，那小子一门九族都生生世世感恩不尽了。一听这话呀，在场的人全都吓了一跳，连红咒也不由心里咯噔一下子，红历红石顿时都把目光投向了雍正。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皇帝的字儿啊，那可不是随随便便写了赏人的。葛世昌也许不大懂这个规矩，在康熙晚年的时候啊，他写字赏人都赏什么样的人呢？那都是退休的元勋大臣呐，还有一些他的股肱大臣、宰相什么的，这是对他们的特殊恩典才写了字赏给他们呢。你别说是个戏子了，你就是一般的朝臣也不敢轻易开口求赐。他这么一开口啊，大家伙还有不吃惊的，红石红历目不转睛的盯着雍正，雍正也不由打了个愣怔，好像手稍微颤抖了一下，随即淡淡一笑说，哈哈，好吧，圣母明寿，朕就给你这个特点。说着要过笔墨纸砚，就着桌子写了一个大大的福字，笑着说，好啦，这个字儿就赏你了，拿回去挂起来能辟邪，省得常州府没人看戏。本来呀，事情到此为止，见好就收，赶紧磕头谢恩，收起了字儿，完事儿。但是偏偏这个葛世昌呢，今天高兴的有点昏了头了。本来雍正已经说了，今天是母后的冥寿，他心里高兴，就给你这个特点。什么叫特点呢？那就是特殊的恩典。偏偏这个葛世昌呢，高兴的昏了头，竟然不知进退，随口问道，哈哈，万岁爷，您知道常州府是谁吗？他是我的表台。一听这话，雍正的脸色已经拉长了，嘴角挂着一丝冷笑问道，哦，是吗？葛世昌没留神皇帝脸色的变化，仍然笑着说，哈哈，这还不是皇上的恩典吗？您大笔一挥，他就是了。雍正还要详细再问，站在红历身后的李汉三突然站出来说道，万岁爷，笑脸李汉三要劝谏主子一句，葛某人只是个幽灵，他可以询问国家职官调配吗？成亲王允祉啊，一直都在胡思乱想呢，一会儿想着要去看三希堂的法帖，一会儿又想着刚才的戏文，有点心不在焉。猛听李汉三这一嗓子，才吓得回过神来，见气氛不对，急忙大声说，李汉三，这里有你插口的地方吗？仔细军前失仪。李汉三急忙趴在地上磕了几个头说，成亲王，要是戏子都可以干政，那太监就可以欺君，我是堂堂正正的贡生，见君以正礼，有什么错呢？雍正看了李汉三一眼，又瞥了一眼目瞪口呆的葛世昌，淡淡一笑说，哼哼，李汉三，你见得好，是朕疏于监戒了，确如你所言，戏子可以干政，太监既可以欺君，昔日堪垣之志，李隆基何其英明，就是他沉于声色犬马，才召天宝之乱，离远3000弟子祸国之罪难恕。你是哪个府的？回万岁爷，我是宝亲王的亲客。哦，哈哈，好啊，有其主必有其仆。说到这儿，他转过脸来看了看葛世昌，葛世昌大概也知道情形有点不大对头，慌乱的有点不知所措了。 雍正目不转睛地盯着他，过了好一会儿才问。葛世昌吓得面如土色，磕头如捣蒜呐、皇上，小人实在不懂事，误犯了天言，只是戏文里郑丹是常州人，万岁爷提起来，小人不过随便那么一说，想讨主子的高兴。云芷见雍正的目光越来越阴寒，葛世昌折变的又很不得体，急忙躬身陪着笑脸说：“主子，这种戏子除了眉眼高低巴结，什么也不懂。小人心性，近之不逊，远之则怨。主子何必生他的气呢？您的身子骨金贵。刚才啊，雍正在那说话的时候，他早就看见云芷心不在焉了，这心里啊就有点不大高兴。见此刻他又替葛世昌出来说话，更是火上浇油了，冷笑一声，扬着脸说：‘朕生他的气，他也配？孟子云，社稷为重，君为轻，朕身子骨金贵，这大好江山更金贵。这戏子善所福字，又善问官守，如不重处，后宫里的太监有朝一日就要问朕的子孙谁是军机大臣了，这还得了？来啊，把他拖下去，大棍伺候。’几个太监一拥而上，老鹰抓小鸡似的，把葛世昌提溜起来就走。葛世昌不敢呼救，只是挣扎着，满脸可怜相，怀里的点心散落了一地。庄亲王允禄和洪胄有心替他出来说几句话求求情，但是刚才他们也看见了，连成亲王允祉都讨了没趣，哪还敢说话呀？只是心里暗暗着急。红石呢，生怕他一嗓子喊出来“三爷救命”，那就糟了，把自己也给扯进去了。所以他站在那儿，心里砰砰直跳。只有红丽含笑而立，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。那帮戏子啊，早就吓得软瘫在地了，跪在地上，只是瑟瑟发抖，一个劲儿的磕头不止。云芷虽然刚才碰了壁，但是仍然有点不甘心。老着脸又陪着笑脸说：“万岁爷，今儿个是老佛爷的冥寿，大家高兴。”话还没说完呢，东北角就传来了一阵噼里啪啦的板子声和葛世昌的杀猪般的喊叫声。他这个喊声啊，与众不同，有点像唱戏，听的人毛骨悚然呢。云芷还要再说，高无庸一溜小跑着过来了。“主子，请旨打多少啊？”雍正也被葛世昌那奇特的喊叫声逗得一乐，但是马上又收敛了笑容说：“高无庸，哼，这杀财的嗓门倒真不坏，打不死他，你就替他死。这奴才明白。”高无庸吓得浑身打了个寒颤，也没敢再说话，是转身就走，也不知道对那个行刑的嘀咕了几句什么话。只听噗的一声闷响，葛世昌呻吟一声：“我的天哪！”就再不言声了。整个畅音阁立刻变得死一般的沉寂。本来啊，宝亲王弘历见葛世昌无礼，倒也赞同对他用刑的，但是万万没想到雍正皇帝竟然会要了他的小命。听到葛世昌最后的那一声呻吟，他不由心中打了个寒颤，暗自长叹一声：“唉，一代名游可怜如此下场啊。”雍正却若无其事地说：“这帮做戏的无罪，戏唱得好的应该有赏，葛世昌有罪，不能株连到他们，加赏他们1000两银子，外加给葛世昌50两发送银子，叫他们赶紧抬回去安葬喽，天热放不得的。阿弥陀佛。”戏子们急忙胡乱的磕头谢恩，一哄过去收拾尸体。雍正命高无庸传各宫总管太监过来听讯，一回头见李汉三还跪在那儿呢，便笑着说：“莽书生，呵呵，你也起来吧，你越职奏事也有个不应之罪，但是你的话说得好，提醒得及时，这又有功， 说到这儿，他瞟了红石兄弟们一眼，哼，这个剑奏如果是朕的儿子说出来的，那该多好啊！所以朕不怪罪你，但也不能给你官。一言之幸，加官封职也是人主之物。既然是贡生，可以凭本事殿试，有这份资质胆气，谁也限量不了你。本来啊，李汉三是看不惯葛世昌的所作所为，见他在皇帝面前这么放肆无礼，一股气顶着，这才贸然挺身出来说话的。本来啊，他还有点害怕自己这么莽撞，触披龙鳞，怕给弘历惹出什么麻烦来呢。此刻见雍正这样从谏如流，矫枉过正，心里这块石头才算落了地儿，急忙躬身回答说：皇上，贡生只是出于义愤，不计后果，贸然行事，不敢稍有性尽之心，此戴罪之身，唯有感佩皇恩，努力读书，养气收敛而已。万岁爷一个莽字，贡生即终生受用不尽。雍正听了这话，不由若有所思地看了李汉三一眼，他也觉得这个李汉三有点锋芒毕露，正要训诫他读书养气呢，却不料李汉三却自己先说出来了，这份灵气人所难能。他本想再考教考教李汉三的学问，却见太监们排着队，一个个弯腰控背，垂手屈步走过来了，便命秦狗把御座往中间挪了挪，吩咐一声：太监无论大小都跪下，其余的人无论高低都站着。雍正坐在那儿，手里轻轻地摇着折扇，把在场的人打量了一遍，这才说：朕今儿个开了杀戒，杀的是个戏子，你们大约都认得，他叫葛世昌。听了这话，太监们本来扶着的身子又往下低了一下。雍正停顿了一下，又接着说：自从在藩邸里朕处死了叛奴高福之后，登基以来，朕杀人都要交六部一罪，朕是有这个好生之德的。葛某的戏演的是好的，但是朕为什么要诛他呢？因为他只是个戏子，演好玩意儿给人瞧热闹是他的本分。就比如你们是太监，安生侍奉主子，衣食起居，主子闷了说个笑话取个乐，这是你们的本分。但葛某人他不安这个本分，居然趁着主子高兴不提防的时候，甘问外官职守，妄求非分之福，所以朕就治他的死罪。说到这儿，他忽然觉得一阵头晕目眩，急忙定了定神，他又接着说：人生天地之间都有个分，朕这么坐着，几位王爷他们都站着，你们呢就得跪着，这就是孔圣人定下来的制度，叫礼。越礼就是非圣无法，就要受到惩治。这一段时间呢，朕忙于整顿吏治，筹谋国策。哼，有些个不法之徒啊，就趁着这个机会到处嚼老婆舌头，无中生有的散布恭维谣言。本来呀，朕想拿一个太监来做法，可是这个葛世昌呢，却撞到了刀口上。今儿个朕之所以要杀他，可以明明白白的告诉你们，就是给你们看的，要给你们立个榜样。你们要是存了杀鸡吓猴的心思，料想着朕只是杀鸡未必杀猴，那你们就只管试试看。保定府净了身子，等着进宫伺候的有的是，再敢妄言生事，朕连知情不举的也一并诛之，绝不宽待。红石见雍正的脸色越来越苍白，声音变得也越来越嘶哑了，心知他要犯病了，见这是个画缝，急忙说：皇阿玛，这些个奴才不给他们见个真章，他们不知道喇叭是铜锅是铁，但您今儿个着实累了，而且别为他们伤着自个儿的身子， 一儿臣说，您先回去歇歇，他们这头的事儿啊，从今往后儿臣多留心就是了，要是逮住一个犯贱的，一定重重惩处。这会儿啊，雍正觉得自己越发的头晕目眩了，而且心也慌得很，好像天地宫阙人物都在不停的旋转。听了红石的话，勉强咬着牙冷笑一声说，哼，好吧，今儿个就先说到这儿，言出法回，朕说一句是一句。说着便站起身来，可是他只觉得一阵天旋地转，又坐回到椅子中了。这么一来，红丽也顿时慌了手脚了，他一边打着手势请允禄允止他们跪安，一边命人去传御医，然后和洪昼俩人把雍正架上銮舆，抬回养心殿，安置到东暖阁躺下，这才定下心神，换了个地方又休息了一会儿。雍正觉得好得多了，胸口不那么堵得慌了，脸色也回过颜色来了，只是觉得身上燥热又出不来汗，命人拧了热毛巾搭在额头上，轻声吩咐道，朕这会儿想安静一会儿，你们不要都围在这儿啊！红石可以回园子，运松轩不知道有多少人等着见你呢，不去又要传谣了。洪昼去清范寺看看你十三爷，顺便问问那个贾世芳，我们兄弟俩同日犯病，是不是客冲了什么？红丽呢？你就留在这儿伺候，给朕读诵点诗词什么的。说着他无力地摆了摆手，众人这才都悄悄地退出去了。红丽亲自点了西香，定了定神，坐在雍正的玉榻旁，一首接一首地舒缓而悠悠地为他朗诵着唐诗。开始的时候啊，雍正还听得清清楚楚的，一会儿说，哦，这是苏轼的《水调歌头》，哦，这是孙道寻的《秦楼月》，朕还记得，太凄凉了，背首《诗经》吧。但是听着听着，他渐渐的觉得迷迷糊糊的了，忽然他看见云芷进来，一躬身说，老四，母后在慈宁宫那边，咱们一块过去请安吧。雍正迷迷糊糊的下了床，踏了上鞋说，哦，好，我这就去。可是一出门却不见了云芷，站在身边的却是李卫。恍恍惚惚之间，他已经忘了自己是在梦境之中，就问身旁的李卫，哎，狗，你怎么来京了？看见你三爷过去了吗？李卫笑着说，嗨，我想主子了呗，翠儿还给主子新做了两双鞋呢，还有给太后带了12坛糟鹅掌，给老主子祝寿来了。雍正笑着说，哈哈，如今有了养廉银子，你还那么穷吗？一边说一边向慈宁宫方向走去，却见马齐、方苞、张廷玉都在，年羹尧却躲在宫门口的石狮子后边，好像不敢出来。恍恍惚惚之间，雍正好像已经忘了年羹尧已经死了，他冷笑一声说，哼，年羹尧，你居然还有脸见朕。年羹尧这才从石狮子后边蹭出来，主子，我敢指天为誓，造反的事儿我是绝对没有的，隆科多他就是个见证啊。雍正也不理会他，心里急着去见母亲，他似乎害怕十四弟允提抢先到母亲那儿去讨好似的，头也不回的说，哼，就是不造反该死也得杀，造反的该不杀的朕也不杀。说到这儿，忽然见太后乌雅氏老态龙种的拄着拐杖出来了，却见李德全和允提一边一个搀着他，颤颤巍巍的站在台阶前盯着自己不言语。雍正见太后神色不高兴， 料想一定是允提先行一步告了自己的状，进了什么谗言。他有点后悔自己没有和云芷一同赶来，急忙上前一步给母亲请安说，母亲安心颐和奉体，儿子不消，但是绝没有对母后不敬之心呐、啊！您不要听信谣言。太后看着远处似笑不笑的说，哈哈哈，谁说你不孝不敬来着，那是隆科多的坏水，他把传位十四子改成了传位于四子，这不关你的事儿。众人嗷嗷齐声叫唤呐，所有的人都变成了牛鬼蛇神，狂呼乱舞，一边喊着传位十四子，传位十四子，传位十四子哦。雍正惊恐之间见年羹尧舌头伸得老长，还滴着血迎面扑上来了，嘴里说着，篡位就篡位，既然你能篡位，我为什么不能啊？惊得雍正倒退一步，回头一看却是葛世昌，一脑袋白灰，是又跳又叫，张牙舞爪的，你冤杀我，你冤杀我，你还我命来。雍正吓了一跳，顿时大叫一声，张五哥，德隆泰，你们这帮侍卫都到哪儿去了，快来护驾，打出去，打出去。突然就听弘历的声音说，父皇，父皇，您不要慌，儿臣在此保驾，您醒醒，您醒醒啊。雍正猛然睁开了眼睛，但见窗外日影西斜，宫阙明亮，丹池下张五哥德隆泰挺胸仗剑而立，外边几个小太监垂手侍立，高无庸正在那边磨墨呢，只有弘历在自己身边，父子两个紧紧握着手。雍正这才明白，原来刚才是自己做了一场噩梦。弘历擦了把眼泪说，皇阿玛，您是让梦给掩着了，刚才您难受真是吓死儿臣了，御医们过来把过脉了，说不要紧的，您不要胡思乱想，只要静养就好了。雍正无力地看了弘历一眼，唉，朕恐怕今天是杀错了人了，其实啊，葛世昌不是死罪呀、啊，朕是这些日子精神绷得太紧了，杀错了人，人家自然要来作祟，可是为警戒太监，除了叫他们见血，别的也没有什么法子。弘历给雍正去掉了额头上的毛巾，用手摸了摸他的额头，觉得也并不太热了，这才说，父皇，您别多想，其实呢，您杀他那是千当万该的，这事儿要是放到圣祖爷手里啊，他的罪还不止杖杀呢，那是要显露的，别说您没杀错，就是真的有那么点上下分私，自古以来忠臣冤杀的，难道他们还都来找主子讨命不成，那还成什么世界了。您呐，是这些日子太累了，弦儿绷得太紧了，其实儿臣有几句话就是不知当讲不当讲。